听众朋友，最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埃及、也门等国家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破坏当地的地区安全局势，使同属于阿拉伯世界的这些海湾国家出现了罕见的巨大分裂。断交风波来势凶猛，沙特同时切断了与卡塔尔之间的全部陆海空联系，并敦促所有兄弟国家与公司采取同样的行动。埃及也关闭了与卡塔尔的海空联系。阿联酋宣布限定卡塔尔外交人员在48小时内离境，并禁止卡塔尔公民进入阿联酋或者在阿联酋境内旅行。巴林也宣布召回驻卡塔尔的外交人员，要求卡塔尔人员离境。有分析指出，这些海湾国家切断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名义上的理由是卡塔尔支持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但从深层来看，卡塔尔对伊朗的同情才是根本的原因。前不久，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称赞伊朗在地区起了稳定性的作用。此后不久，沙特媒体愤怒地报道说，卡塔尔外交大臣在伊拉克同伊朗革命卫队精锐部队首脑举行了会谈。此外，卡塔尔据称还对伊朗总统鲁哈尼再度当选表示了祝贺。分析人士称，作为中东地区主要的什叶派穆斯林力量，伊朗可能通过此次断交事件获得一个难得的破坏波斯湾对岸逊尼派对手之间关系的机会。通常来说，伊朗的这些对手团结非常紧密，伊朗与这些国家在也门和叙利亚等一系列地区战场上也是对立关系。为了缓解卡塔尔的民生压力，伊朗已经伸出援助之手。伊朗媒体报道说，3艘装载350吨水果的货船6月11日从达耶尔港启程，驶向卡塔尔。伊朗航空公司6月11日也向卡塔尔发出了第6架满载蔬菜的货运飞机。卡塔尔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的成员。该组织其他成员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和阿曼。海合会大多数成员国都反对伊朗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和立场，包括支持黎巴嫩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以及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击逊尼派反叛分子。卡塔尔过去虽然长期奉行与邻为善的外交政策，尽量维持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但在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之后，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那些长期执掌政权的领导人下台。卡塔尔曾经表态支持示威民众的立场，并且利用他的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积极影响事态的发展。在这次运动中兴起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势力与卡塔尔的关系向来不错。卡塔尔通过支持这些伊斯兰主义势力，希望在这些巨变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在埃及当选总统。卡塔尔随后向埃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两国关系进入蜜月阶段。但2013年7月，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解除职务，随后上台的新政府将卡塔尔看作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势力。沙特、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立场也与卡塔尔截然相反，双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曾经于2014年3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卡塔尔的大使，以抗议卡塔尔干涉海合会成员国的内部事务。俄罗斯卫星网援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亨德森的话说，卡塔尔目前所面临的外交孤立局势可能会触发新的世界大战。亨德森认为，逊尼派国家打算与伊朗开战，而卡塔尔局势可能只是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借口。与此同时，从表面上看，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的目标是卡塔尔而不是伊朗，但实际上卡塔尔在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上早已经违背了波斯湾国家约定俗成的一致态度。亨德森认为，华盛顿方面能够在缓和目前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一事件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目前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在成为美国国务卿之前，他曾经领导过埃克森美孚公司，而该公司是卡塔尔能源产业领域的主要外国伙伴。 亨德森表示，华盛顿方面需要快速行动，并阻止目前的情势发展，未雨绸缪，防止战争的爆发。也有分析指出，这场冲突刚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之后不久。沙特成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并给予特朗普极为隆重的欢迎。在访问期间，美国保证向沙特出售1100亿美元的军火。特朗普6月6日发推特称，正是自己在沙特的演讲促成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令卡塔尔放弃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曼元指出，卡塔尔断交风波中，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也认为，造成卡塔尔断交风波的最直接原因是特朗普的中东之行。法国地缘政治专家昂塞尔表示，这场新的断交风波是阿拉伯世界巴尔干化的新阶段，是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崩塌的又一证明，而且这个新的阶段是严峻的，因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正在解体。在海湾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之后，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随即攀升。当天在亚洲交易时段，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了 1.6%。与此同时，英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双双重返每桶50美元以及48美元关口的上方。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涨幅达 1.5%， 触及每桶 50.74 美元新高，而美国原油期货也上涨了 1.5%， 最高触及每桶 48.42 美元。分析人士称，就目前而言，这场外交风波不会立即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国的需求产生任何影响，但如果局势恶化，油价可能上涨，进而可能影响天然气的价格。此外，尽管卡塔尔不是主要的产油国，但外界担心该国与沙特之间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或可能促进前者退出欧佩克当前的减产计划。如果卡塔尔退出上述减产协议，已然开始担心会失去市场份额的其他产油国可能会纷纷效仿。另外，如果沙特和卡塔尔的关系继续恶化，必然会对本已错综复杂、狼烟四起的中东局势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国际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设有军事基地，因此美国也不大可能坐视沙特和卡塔尔彻底撕破脸皮，甚至兵戎相见。所以，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已经出现缓和的迹象。孤立卡塔尔的三个海湾邻国在美国恳求他们权衡封锁卡塔尔做法的人道主义影响之后，在驱逐所有卡塔尔人的问题上立场有所软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在协调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开通电话热线，称政府官员会考虑人道主义案例，允许部分卡塔尔人继续留在境内。科威特也表示，卡塔尔愿意倾听海湾地区国家的关切，试图化解这场数年来最严重的地区危机。参与调停斡旋的科威特外交大臣哈利德6月11日发表声明说，卡塔尔表示愿意与其他断交的海湾国家举行对话。科威特表示，希望在团结的海湾国家内部解决这场争端。摩洛哥也表示将保持中立，并愿意促成对话。摩洛哥是海湾国家的亲密盟友。卡塔尔的外交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但有一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卡塔尔不仅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还是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21日在利雅得与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塔米姆举行了双边会谈。在外交危机爆发之后，特朗普起初表示愿意在白宫举行会议，协助解决这些国家与卡塔尔之间的危机，但他后来又称卡塔尔是恐怖主义的高级别赞助方，支持海湾国家施加压力。一位匿名的外交官对路透社表示，这是美国在海湾地区失败的最大证据，称这让人觉得美国不知道该如何管理与他的盟国的关系，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